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六，农历11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冰雪运动、冰雪旅游持续升温，冷资源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热动力。
元旦春节双节将至，各地各部门采取措施，保障百姓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民政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元旦春节前夕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
各地一批交通轨道工程投入运营，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出行需求。
以军称拦截来自也门方向导弹，世卫组织说加沙地带北部最后一个主要医疗设施关闭。
乌克兰外交部称第二次和平峰会筹备工作已完成。斯洛伐克总理说可能切断对乌克兰的电力供应。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冰雪运动、冰雪经济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把发展冰雪经济作为新增长点，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近年来，随着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推广，以及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我国优质冰雪冷资源向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加速转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非常震撼，很壮观，做工又这么精细。
昨天第37届太阳岛雪博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正式开园，雪燕春、亚东列车等260多处精美的雪雕和观众见面。在世界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同样游人如织，开园六天接待游客35万人次。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朱占春：
我们进一步强化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亚布力滑雪度假区等重点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能力，充分运用文化旅游工作联席会议机制，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以冰雪运动、冰雪旅游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各地冰雪运动蓬勃开展，冰雪经济不断升温。吉林省拥有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北大湖滑雪场在新雪季正式开板前，预售收入就达到了 1.7 亿元。吉林省近日出台关于推动吉林省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大力发展冰雪经济。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
到2030年，冰雪旅游接待达到3亿人次，冰雪旅游出游总花费达到5400亿，冰雪装备制造业总产值超过50亿，把长白山脉打造成为世界级滑雪度假胜地。
冰雪运动离不开冰雪器材装备，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15大类冰雪装备器材产品体系。以 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又催生了冰雪装备的新产品、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郝立顺：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大冰雪装备器材供给对冰雪消费的带动作用，推动新技术与冰雪装备融合，进一步激发冰雪经济活力。
从冰雪旅游到冰雪装备再到冰雪赛事，如今我国冰雪产业呈现全链条快速发展态势。
今天两位中国选手成功跻身到了决赛的争夺。
12月上旬，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在张家口崇礼举办。比赛在赞助商参与的同时，还吸引了上万名观众到场观赛。近三个赛季，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办的国际级、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数量稳居全国第一。河北省体育局副局长田建功：
冰雪季我们将通过举办更多高水平高品质冰雪赛事，扩大参赛观赛人群，更好地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引流带动作用，推动跟着赛事去旅行，打造赛事经济发展强力引擎，激发冰雪经济发展活力。
随着我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不断推进，冰雪运动跨过山海关，迈过秦岭淮河，南方地区的冰雪消费也日渐增长。在上海，今年9月开业的耀雪冰雪世界，打造都市冰雪度假一站式体验新场景，填补了上海文旅产业链冰雪旅游的空白。冰雪世界副总经理王志军：
包含了多种业态，全球最大的室内的雪场，室内外的双层的水世界，赛事级的冰场，配套有三座星级的度假酒店，还有会展中心、冰雪的商业小镇等等。现阶段呢，周末的客流都达到了日5000人。
数据显示，2023至2024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超过 3.85 亿人次，预计2024至2025冰雪季有望突破5亿人次。近日印发的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到2027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达到 1.2 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负责人彭福伟：
推动冰雪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我委将会同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积极推动将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经济有关内容纳入相关规划，立足全局，进一步细化完善政策举措，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
元旦春节双节将至，各地各部门紧抓生产供给，促进市场流通，保障百姓菜篮子供应充足，质量安全，价格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眼下正是冬韭菜成熟上市期，河南周口市扶沟县九原镇的一家大规模蔬菜种植基地韭菜收割正忙。基地负责人刘顺德介绍，今年基地上千亩韭菜亩产量高达1吨，销往全国各地。
客户很多，郑州万邦、这北京新发地、辽宁大连这，包括西边到兰州，客户过来都来拿。
小小菜篮子关乎大民生，入冬以来，扶沟县已完成蔬菜种植面积8.7万亩，黄瓜、番茄、辣椒等多个品种日均供应超过2300吨。元旦春节临近，当地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确保蔬菜稳定供应。扶沟县蔬菜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娄宏伟：
在产销对接方面，我们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加强生产的流通、销售等环节的信息监测，推动产销紧密衔接。
在安徽宣城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户田贵仓正忙碌着卸载刚刚从山东临沂进来的新鲜蔬菜。随着两节临近，大家都加大了蔬菜进货量。
我们这边这个冬瓜、土豆、大白菜、洋葱一共种类有11种，比前几天都增加了，有每一天都要增加了1万斤左右，基本上全部都能卖完。
宣城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沙勇介绍，目前市场上蔬菜等农副产品交易量较为稳定，市场成立了专项小组应对突发情况，保障货品供应。
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会提前跟商户去做好备货的一个通知。
在安徽黄山市一家大型连锁超市，惠民菜篮子标识格外醒目，为做好节日期间供应，超市提前做好了各项准备，畅通进货渠道，提高补货频次，保障蔬菜肉类供应充足。超市客服经理张玉霞：
准备了充足的货源供顾客进行一个选购，其中这次推出了有20个单品，同时我们的储备量也比平常的量多个3倍，也满足了市民菜篮子。
眼下正值冬捕时节，随着元旦春节脚步的日渐临近，各地市场上鲜鱼需求量也随之增加。
这网子咱这里面不错的。
在江苏淮安市白马湖畔，上百亩的养殖塘口近日撒下了冬捕第一网，一条条肥硕的草鱼、鲫鱼、青鱼等破水而出，鲜活跳跃。养殖户和工人们将捕捞的鱼货抓紧分拣装车，保障市场供应。养殖户陈家财：
今年产量还可以，平均我们每亩就是产量吧，在3斤多斤，草鱼像我们都达到10斤以上，鲫鱼达到1斤以上，规格倒可以，销路不错。
得益于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异的水质条件，鲜鱼的规格和品质不断提升，深受全国各地市场的欢迎。水产收购商胡友来：
水质好，就养的鱼品质极好啊。像我们正常的，现在每天就是在销量10万斤起步。卖上海、杭州、广州、天津，对，全国各地都卖。
本台消息，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做好2025年元旦春节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通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元旦春节前夕提前发放救助金或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要求会同当地发展改革部门及时按规定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尽可能减小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通知要求各地要在做好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认定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开展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进一步细化认定条件，将暂不符合救助帮扶条件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动态监测范围，对符合救助帮扶条件的及时给予相应救助帮扶。通知强调，要规范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兜底保障政策，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要进一步健全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完善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等制度，明确转办、转介服务流程和时限，大力推行社会救助经办人员依法依规办理和困难群众诚信申报双承诺制，坚决防止和杜绝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等行为。
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多地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多家银行也积极参与。全国实施近半个月以来，个人养老金开户人数呈现明显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日前，广东省人社厅举办广东个人养老金全面实施宣传月启动仪式，社保部门、银行等相关机构到场解答群众的疑问。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养老金融产品经理黄晓峰告诉记者，
产品类型有包含储蓄存款、保险、基金和理财四个大类，主要是储蓄存款、养老金、保险这两类产品，它更加注重的是长期稳定的收益，应该说这两类产品是很受群众认可的。
根据规定，购买个人养老金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特别是对于中高收入人群来说，每年可节税360元到5400元不等。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会保险服务部主任易东峰介绍，截至目前，广东省共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超过1800万，
走上门提供服务，手把手的教群众办理，主要是想把个人养老金这个政策呢是什么，好在哪里，该怎么办，给老百姓讲清楚，让大家自愿选择。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人社局组织全市经办机构深入园区、企业、社区、村居开展个人养老金推广宣传，最大程度让有需要的群众切实了解到个人养老金政策，享受到便利的开户缴存服务。中国工商银行济南某支行行长田元军表示，
自12月16日以来，支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约1000户，缴存金额600余万元。
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健康稳定发展，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龙玉琪认为，既要增强国民的养老规划和投资意识，也要完善个人养老金税收和补贴激励政策，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建立个人养老金的信息平台，进一步增强制度的便携性和灵活性，可以探索建立个人养老金的默认的选择机制，允许制度间或计划间的这种顺畅的转移。
今天，各地一批交通轨道工程投入运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出行需求，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助力交通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怀柔至大兴城际铁路廊坊北至大兴机场段正式开通运营，固安东至大兴机场站城际铁路联络线同步开通，怀兴城际廊兴段起自怀兴城际廊坊北站，经廊坊西礼贤站接入大兴机场站，开通后乘客可以快速抵达京津冀地区的各个重要节点，享受更加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乘客何凡，
作为一个廊坊本地人嘛，以前要是坐机场大巴到这个大兴机场需要时间挺长的，需要40多分钟，今天开通城际铁路呢，15分钟就能到达了，还比较方便。
怀兴城际廊兴段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8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廊坊北至礼贤大兴机场站最快分别11分钟、15分钟可达，至固安东雄安站最快分别28分钟、51分钟可达。怀兴城际铁路项目总工程师王秋晨，
增加了高铁的辐射范围，实现了淮京城际与金星城际、京雄城际的有效连通，进而进一步扩大廊坊地区铁路枢纽功能的完善。
广东广州市首条环线11号线今天正式开通初期运营，线路全长约 44.2 公里，均为地下线，共设31座车站，途经天河、白云、越秀、荔湾和海珠五个中心区，实现城市内部的高效循环与无缝衔接，进一步方便出行。建设方项目经理高小刚介绍，广州地铁11号线施工中需要3次跨越珠江、5次穿越公园、9次穿越铁路，施工挑战非常大。
由我们承建的华景路站到华池站区间，跨度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个暗挖工程，跨度达到28.4米。所以说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首次在广州地铁11号线采用了双层叠加拱盖法的施工，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贵州贵阳轨道交通 S1 线今天开通初期运营，这是贵阳市第4条地铁线路，也是贵阳贵安新区的首条地铁线路，将成为贵安新区通往主城区的重要通道。 S1 线建设负责人石峰，
S1 号线的开通对我们贵安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一个翅膀，而且它运营的3号线和1号线进行了有效的换乘，这样的话呢，到贵阳站、贵阳北站，包括贵阳机场，都很容易的就能直接到达了。
国家林草局表示，将围绕绿化、彩化、珍贵化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践行大实物观等重大需求，合理布局一批林木和草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推进林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这是我们牧民呢来到了咱们那个苏禄山保护区。
今年秋天，来自辽宁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林业技术人员来到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收集元宝枫树种优质样本。这样的优质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近年来越来越被重视。国家林草局林场种苗司司长李冰表示，国家林草局将围绕绿化、彩化、珍贵化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践行大实物观等重大需求，合理布局一批林木和草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同时还要制定林草种质资源共享利用办法，真正实现资源存起来用起来。
计划呢，利用3年的时间新收集林草种质资源的8万份，还要再新组建一些种质资源的评价中心，积极地制定共享利用的有关的一些管理办法，重点就是针对目前比较短缺的这种珍贵树种、彩化树种、乡土树种、木本粮油一些重要的经济林品种，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合理的开发利用。
我国呢是个草原大国，草种质资源是非常丰富，牧草种类繁多，
草种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国土绿化和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事关国家生态安全、食物安全和美丽中国建设。国家林草局草原管理司司长李庸军介绍，国家林草局高度重视草种业发展，从草种质资源保存利用、优良品种选育培育、草种扩繁生产等多个环节全面发力，扎实推进草种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我国各类草种产量超过7万吨，进口草种呢有6.62万吨。我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草种繁育示范基地建设，支持各地布局建设一批具有现代化生产水平的草种生产基地，带动我国草种生产能力持续提升。预计到2025年，各地草种繁育基地拔采面积将达到80万亩以上，可用于生态修复的草种产量有望超过3万吨。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新能源车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328.8万台，同比上升19.8%。春节假期临近，为了让新能源车主们春节返程无压力，各地陆续为新能源车续航出新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我们右手边全部是超级充电。
好的，谢谢。
这里是深圳福田莲花山超级充电站，2分钟时间过去，这位车主的新能源车就充上了4.5度电，车辆的剩余电量从59%上升到了64%。超充站站长杨大炯告诉记者，他能够满足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快充车型的充电需求。
很多车它达不到我们这么大的功率，因为我们这个600千瓦超充，只要你这个车它需求到600千瓦的时候，我们这里都能给得到。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新能源车充电一般都是车找桩，很多车主都希望要是能有一个新能源车充电宝就好了。在江苏无锡就有了类似这样的充电宝。
在国家电网无锡电动汽车体验中心内，两台移动充电机器人蓄势待发。与传统充电桩的固定位置不同，这些充电机器人自带储能电池，能够自主移动到车辆旁边，从而打破了充电桩与停车位的强绑定关系，实现了从车找桩到桩找车的转变。国网无锡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丁业介绍，
车主只要连接好充电枪，扫描充电机器人身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开始充电了。在充电站繁忙的时候，可连续为4到5辆新能源车补电。
截至目前，江苏全省220座高速服务区的850台充电桩全部完成以旧换新，更新后新能源汽车平均充电速度可提升35%。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我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1188.4万台，同比增长49.4%。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副秘书长童宗奇介绍，我国已初步建成较为完善的充换电服务网络。
当前充电桩和新能源汽车的增量比也达到了1:2.6，那整个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已经能跟得上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整个充电基础设施的保有量将近1200万台，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也超过了2800万辆，现在来看也能够跟得上充电的需求。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残联、民政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在元旦春节期间集中开展助残暖冬活动，加强困难重度残疾人帮扶工作。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出预测，元旦假期全国口岸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8.8%。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今天对外发布公告，2025年1月1号起将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和税目。
太行山高速公路漳河大桥今天建成通车试运行，标志着太行山高速公路实现禁欲界全面贯通。
问月，中国探月工程嫦娥5号月球样品展今天在北京天文馆拉开帷幕。展览通过精密的机械臂、体式显微镜和三维数字重建等技术展示月壤。公众可通过肉眼及显微镜零距离观看月壤，探寻月壤的真实状态。
国内目前最先进的第四代自升自航式风电安装船铁建风电2000风电安装船今天在烟台交付，我国海上风场开发再添重器。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高分辨率海洋大模型狼牙 1.0 今天发布，它是面向海洋状态变量预报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可一次性预报未来1到7天的温度、盐度、海流等全球海洋状态变量。
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28号圆满完成对斯里兰卡的访问，标志着和谐使命2024任务医疗服务工作全部完成。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28号说，当天凌晨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以色列空军拦截。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表声明，以色列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卡麦勒阿德万医院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导致该医院被迫关闭。该医院是加沙地带北部最后一个主要医疗设施。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27号晚间，以色列媒体援引以军消息称，由于发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返回相关地区，并利用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的卡麦勒阿德万医院作为活动据点，以军对该医院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卡麦勒阿德万医院此前是加沙地带北部唯一一家提供重大综合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在以军袭击前，医院内仍有91名伤员病患。 巴勒斯坦总统府27号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卡麦勒阿德万医院发动袭击，称这是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和强制驱逐罪行的一部分，严重且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以及在冲突期间保护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的相关国际公约。声明要求以色列承担此次袭击的全部后果，并呼吁全球卫生组织紧急干预，制止以色列行动，确保医务人员和伤员病患的安全。综合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消息，以军27号当天先后空袭了加沙城的多个社区，造成包括一名女孩在内的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还空袭加沙城以西的沙提难民营，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以军空袭导致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27号下午，以军证实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从加沙北部向以色列边境城市斯代罗特发射一枚火箭弹，火箭弹落入城市附近开阔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27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空军当天对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一处口岸设施实施打击。以军称，袭击目标被用于向黎巴嫩真主党走私武器。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外交部27号表示，第二次和平峰会筹备工作已完成。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7号说，如果明年1月1号乌克兰停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运输，斯洛伐克可能停止向乌克兰供应电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2月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62次战斗。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27号23时起，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16架攻击型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15架。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西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筹备工作及所有专题会议已完成，具体日期还不清楚，但乌克兰计划邀请俄罗斯参加。当地时间27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另一项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计划。此前在本月12号，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了一项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火炮、无人机和装甲车辆。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在未来100年内不太可能与美国重建友谊，并强调两国直接冲突将引发全球核战争的风险。他还指出，欧洲已经成为反俄的主要堡垒，推动对俄制裁并武装乌克兰，导致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伊斯坦布尔谈判失败。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政府27号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2025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卫预算为 8.7005 万亿日元，较上一财年增加约 9.4%， 再创新高。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大关。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7号致信国会领导人表示，财政部预计美国最早将在2025年1月14号到23号期间触及债务上限，并可能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以避免联邦政府陷入债务违约。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7号发布报告说，2024年1月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超过77万，较去年同期增幅超过 18%， 这是自2007年开始此项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
近期日本流感患者激增，首都东京等36个一级行政区相关指标超过警戒值，多地止咳药和化痰药等供应持续不足。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张浩森、王远，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